弟兄姊妹，再俾掌声敬拜队好唔好啊？话我哋一个尽心嘅敬拜，我哋预备，让我哋有一个好嘅敬拜嘅开始嚟到崇拜呢个正道嘅部分。前日大家知唔知道系咩嘅节日啊？情人节，你有冇情人啊？好多都话有系咪？最盼望你嘅情人系主耶稣，你已经捉住。这个是我最重要的情人。在情人节里面，我们会想到一个，想到什么呢？就会想到一个爱字。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我相信大家都不反对。爱是人最深切的渴望，但是爱却因为人有不同的经历，生命的独特，去理解爱又不同。以致我们去理解爱的时间，很多时候未必好理解，甚至乎去理解爱，对于爱充满了憧憬和期望，甚至乎混乱了幻爱和真爱的分别。提到幻爱，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对爱充满幻想的？如果有，是几时啊？会不会是前日啊？我觉得对爱充满幻想的时间，有两个时间是特别会常有的。第一个是青春期。同样，明光社有一份文章去提及小四至小六的高小学生，受到心理发展荷尔蒙的影响，开始对异性恋爱、拍拖同埋爱情去感兴趣，同埋有幻想。佢哋会对着为谂爱嘅时间，好多时咧有好多一啲咧不切实际嘅想法啊！你有冇试过呢个时间出现呢个情况咧？可能你谂唔委成全到，我唔系小四啊，我小一已经开始啦。呢、这个阶段好容易幻想。第二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啊？我觉得是结婚前夕。当我和弟兄姊妹做婚前辅导的时间，他们需要完成一份婚前辅导的问卷。结果显示，十对有九对的情侣在报告中出现了对婚姻和对婚后生活出现过度理想化。特别是他们认为我们结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还有婚前遇见的大部分问题婚后就会自然消失的。其实做婚前辅导正正是将我们由幻爱的幻想中带回现实。幻爱这种意识形态和感觉啊，同样在韩剧的故事剧情里面呢常常出现的。大家喜不喜欢看韩剧啊？喜欢看韩剧请你举手来看一看。哇，都有不少啊。那你有没有看过这套韩剧呢？太阳的后裔。咁啊，《太陽的後裔》咧一個咧好 hit 嘅韓劇，咁啊當中咧有兩個主角，一個叫宋慧喬，一個叫宋仲基主演。講述一啲咩啊？呢套韓劇你嘅故事嘅情節咧，就係呢講到呢個軍人醫生喺一個環境，呢個環境叫做韓國嘅邊境嘅同一個女仔嘅浪漫故事啊！大家睇呢幅相覺得浪唔浪漫啊？點解去打仗一個邊境嘅地方可以有咁浪漫嘅情況？有一個咁靚嘅男仔咁乾淨，好似化完妝去同一個咁靚嘅女仔去綁鞋帶嘅？呢啲就係好多時咧韓劇嘅情節啦。所以大家睇韓劇嘅需要小心啦。呢兩個嘅情侶，佢之後變成點啊？在现实里面，他2017年10月结了婚， 结完婚之后，再跟住点啊？咩啊？离咗婚？你哋对娱乐新闻都几叻噶喎？喺唔够两年嘅时间，佢哋就离咗婚啦。有时社交媒体不断强化，俾我哋有幻爱嘅错觉，喺一定程度上令我哋以为咁就系爱嘅全部。呢种与现实关系嘅落差，会进而令到我哋睇，哇！我得唔到，我就觉得好不满，觉得好痛苦。好多时呢幻爱嘅信念喺我哋里边，我哋不自知。你有冇呢个共鸣？又或者你有冇曾经咁样经历过呢？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小心幻爱啊！我哋同心诵读今日嘅经文，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自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八节。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令保罗好头痛啊，因为教会好多问题啊，有属灵的问题，有分党的问题，有道德问题，有信徒之间的诉讼问题，有婚姻同性伦理的问题，崇拜中混乱的问题，恩赐的问题，等等的问题。以前的教会是这样，今天的教会同样都面对以上的问题，面对冲突，面对纠纷，面对对立仇恨，可以怎样去解决啊？圣经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字，就是爱。在我十八年全职教会侍奉生涯里面，我越来越明白保罗所说，唯有爱，我们才能够彻底进入和走出各样问题。听我讲多次，我越来越明白保罗所说，唯有爱才能够彻底进入和走出各样问题。当我们误解爱，用自己的爱的标准去爱的时间，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什么叫爱？中文一个字爱字，英文 love， 中文和英文的意思是没什么大区别的。但希腊原文这个爱字是有四种，是有分别的。分为哪四种啊？第一种叫亲爱，第二种叫友爱，第三种叫情爱，第四种叫无私大爱。同样，一位英国知名学者和神学家叫劳易斯，他写一本书，中文名译名为《四种爱》，这本书都是一本很出名的书。他讲到有亲爱、友爱、情爱、大爱，和刚才其实的一模一样。亲情的爱是讲紧血缘之间的爱，友情的爱是讲紧有相近的嗜好同埋兴趣，朋友之间的爱。爱情的爱就讲异性相吸的爱。这三种的爱是神所赐的，原意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的罪出现了，再加上人的限制，令这三种的爱都会被扭曲。其中我认为最常见的有两个模式。第一种被扭曲的爱的模式就是有条件的爱。有条件的爱是指一种基于特定条件或者期望的爱。这种爱的存在和持续是取决于对方会不会满足到我的要求和标准，才值得去爱。当这些条件 被满足的时间，爱就会存在了。但如果这条件不被满足，爱就可能会减少、消失，甚至转为敌意和冷漠。就好像我爱你，因为你生得靓；我爱你，因为你有钱；我爱你，因为你叻。有时即使亲如父母，亦有可能因着仔是不是优秀，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听话，而影响你对仔仔的接纳度。这种爱就是因为人的条件先产生的，父母自己有时都突破不到这个限制。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个，会不会都是你啊？你可能会想，因为什么什么所以去爱，听起来都不错，但其实这种爱是很狭窄的，是非常不足的。因为如果单以外在的条件、外貌、经济能力作为爱的基础和动力的时间，必然危机四伏。因为这些条件随时都会变的。今日因为你外貌靓，爱你，到你稍微保持不到的时间，爱就一息即逝。好像有人说，我结婚前啊，啲人话我似金城武啊，但系而家啲人话我似金正恩啊，大佬，讲个体型啊。所以有条件嘅爱系一种基于外在条件先有嘅爱，系唔稳定嘅，系唔长存同埋有限制嘅爱嚟嘅。第二种扭曲嘅爱系咩啊？回报式嘅爱，呢种爱系基于双方互惠嘅关系。爱的表达取决于对方是不是会有回报啊。与此同时，它当中我看到有三个的特征，只是爱些爱我们的。例如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对你好因为你对我好，或者我爱你因为你爱我。爱被视为一种交易啊。双方都其实在计算着自己有付出多少。大佬啊，我付出啊，我付出一斤你都给半斤八两我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你都应该回报一点点给我嘛。如果一方停止了回报，另一方就会停止去爱的。如果你不再对我好，我就不再对你好的了。其实很多的婚姻的破碎，两个人之间由爱变成恨，其实常常都是正正基于这种爱。所以回报式的爱是必须，甚至乎有时很辛苦去付代价去赚取回来的。另一个理解，这种的爱是在做交易，是带有条件的。同样这种的爱都是不稳定的，都是有限制的。情爱、友爱、亲爱这三种的爱很大可能被扭曲的。所以真的要认清楚真爱和幻爱，摆脱幻爱的陷阱。幻爱与真爱的分别，幻爱固自然是一种个人想象构思的爱，正如刚才讲到有条件和回报式。除了不稳定之外，另一方面这种爱不够完全，是一种有陷阱的爱。所以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帕教授去研究了，提出了一个理论叫爱情三元素理论。我们可以藉此参考和理解多一些什么叫健康的真爱。他提出了一个真爱，一个健康的爱呢，有三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这个元素叫亲密。亲密是指两个人之间情感的连结，彼此深入的分享和支持， 簡單嚟講，我同另一半可以，或者個朋友可以心連心，可以傾偈傾到好深入，呢種叫做親密嘅層次。第二個層次叫激情，係指個感情愛中見到對方嘅魅力、吸引力，有強烈嘅感覺，常常好想同嗰人一齊。簡單嚟講，是对方能够令我心动的感觉，这个是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承诺，是指我们愿意为这个关系付出努力和责任，今生为对方奉献和牺牲，这个就叫承诺。简单来说，就是一起走下去的决心，几艰难我都要走下去的决心。这三个元素很重要，提醒我们在爱的关系中有这三个元素缺一是会差很多的东西。但这三个元素我们看看这个理论里面会出现八个形态。如果这三个元素你三样都没有的时间，这个理论告诉我们，这个叫无爱的关系，亦是基本的人际关系，我们三样东西是没有的。好了，如果只有一个是怎样呢？那二三四个情况就告诉我们听了，只有亲密的元素的时间就好像朋友关系了，喜欢多些联系和互动，这个关系我们可以叫做喜欢这个关系。好了，只有激情的元素，好像一见钟钟情暗恋，这种关系叫迷恋。好，第四个，只有承诺的元素，这个是好像以前古代呢奉父母之命结婚，这种爱情呢叫空洞之爱。之后好一点，为什么说好一点呢？因为再多一点的付出，即是具备了两个元素。那五六七个呢是具备了两个元素的。好，有亲密又有承诺的，却缺乏激情的，这种是友谊式的爱，即是同伴式的爱，即是那些长身厮守的爱，没什么激情的，这种的爱就叫做同伴之爱。第六种，有亲密有激情的，缺乏承诺的，彼此有情感的连结，但不喜欢付出这个承诺的，这种叫做呢对对方 未认定，所以这种爱呢叫浪漫之爱。好了，第七种，有激情和承诺却没有亲密的爱，关键建立在吸引力和快速的承诺里面，没有亲密的关系为基础的，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闪电结婚或者有了 BB 结婚，这种爱叫情欲之爱。最重要就是最尾的一个了，三种元素都有，这三种元素都有去发展爱情，去经营爱情，长期在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 是最理想的爱来的。所以这个理论好让我们去想一想，去检视一下我们和身边的人究竟用哪一种的爱，同时我们和神和人之间又是用哪一种的爱，哪一种的形态，有没有成为一种扭曲，用了某一方面特别强。真爱是什么？是刚才我分享四种爱最后的一种爱，就叫大爱，即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八节讲的，在希列文原文里面去讲这个爱叫阿加皮，表达叫无私的爱。爱的本质，在保罗用了很多行为描述爱的特质，这些特质是神的属性，也是一个基督徒自然会发出来的品格。在四至七节描述爱是有表现的，保罗告诉我们，他用了两个是、八个不是、四个凡是，总共有十四个特质去解释。 我今天不会逐个去解释的，反而我很想用这个14个的特质去帮我们去想一想，这14个特质好像一把尺一样去检视我们，其实我们的爱的生命其实有多少。为什么表里面有14条问题？当那14条问题，如果你觉得自己大部分时间都能够做到的时间，你就给自己一分。我觉得这个好好去量度一个人的生命有没有爱的标准来的。我们看看。第一个，爱是忍耐的。我可以对对方的软弱和过犯有包容的。如果大部分时间你觉得自己有的话，可以给自己一分。第二个，爱是恩慈的。我可以主动表达关怀，关怀和爱的，是主动去爱人的。如果你有的话，你又可以加一分。爱是不嫉妒的。我可以为对方的成就感恩，有避免比较和尊敬的。你觉得你大部分时间做到的时间，你又可以给自己一分啦。爱是不自夸的。我可以不炫耀自己的成就和优越感的。你可以做到又给自己一分啦。爱是不张狂的。我可以待人谦卑的，将荣耀归回对方和给神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的。我可以为人谨慎的，避免伤害他人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我可以舍己奉献，以对方的需要为先。我经常说，就是能够给钱相爱，那你就得一分了。爱是不轻易发怒的。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情绪，不动怒的，用和平去解决方法的。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的。我可以宽恕对方，放低过去的伤害，放低过去的伤害，我们不记仇的。爱是，现在爱是什么？第几样？第十样，当它是不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我们可以持守真理的，不容用罪，不容用罪发生的。爱是凡事包容的。我可以接纳人的不完全的。爱是凡事相信的。我可以相信人的善意和能力的。爱是凡事盼望的。我可以面对困难的时间，我不放弃的。爱是凡事忍耐的。我可以不因为困难或挑战而摇动我信心的。所以这14题，我觉得是很好帮助我们去衡量，去检视，其实我们生命有没有爱啊？弟兄姊妹，刚才这样去讲的时间，你觉得自己有多少分呢？你满不满意你自己的分数啊？有多少需要努力进步的空间啊？在这段爱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个事是强调真爱要积极性的。八个不是强调真爱是纯洁和无私的，要排除自我中心的。四个凡事强调真爱是全面和持久的，在所有情况下都要坚持到底的。这样的爱才是稳定的，不变和纯洁的真爱，可以不败落、不衰残、不消失、不终止的。所以这种爱先永远，这种爱就永远是不自息的。认清幻爱和真爱，摆脱幻爱陷阱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活出上帝的真爱。活出上帝的真爱，我们读一段经文吧。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约翰一书4:19。如果我们一直在幻爱之中，我们就无办法去接受爱和去爱。约翰一书4:19讲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这里提醒我们，勇敢地去爱人，并不是建立在幻爱之上。 而是建立在神的爱的基础之上。当我们认识到神无条件地爱我们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学会怎样去爱人。大家还记得刚才那把尺啊，勇敢去爱其实就是切实去做刚才那十四个特质咯。其实那十四个特质，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做的，你可以主动关心人的，你可以为对方成就感恩的，你可以接纳同对方不同的，你可以很多人不放弃的等等。这样的爱才能让我们有一个真爱的人生。神这份大爱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去爱我们。上帝的爱是可以改变生命的，上帝的爱是可以改变生命的。我想起自己这几种关系里面的经历。我出生于一个家庭，有三个哥哥，有三个姐姐。我排行家中里面最小，可能因为拉仔拉心肝啦，系咪？我爸爸好溺爱我，我感到很幸福喺细个嗰阵时。但系爸爸一场大病就去世啦，家人从此就话我脚头唔好啦。在小的时候，我曳的时间常常都说我即是陀衰家、扫把星，他们不想的。所以我很小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为什么爱是这么容易变质的？为什么爱是这么儿戏的？原来一段关系的终结就等于再没有人去爱我。小学的日子感受没人爱自己，自己都不是很重要，我就去找爱了。很快就找到一班臭味相投的同学，一起跟大佬，一起吃烟，一起偷东西，一起逃学，甚至乎一起去吸毒。我很清楚跟他们的亲密是因为想在他们身上拿到爱。日子耐咗，亦喺佢嘅文化里边去学习点样去爱，点样去追求爱。所以咧，我中意嘅时间咧已经开始拍拖啦。追求嘅系激情，去填补我内心里边好空虚。就如是者，当时嘅文化以为自己多女朋友啊，拍拖经验多啊，就好似威啲嘅。喺三年间，我拍咗六。七次拖，但其实拍多一次就受伤多一次，就好似呢只歌咁讲啊，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谁能忍受？歌就系我啦。原意系想藉着拍拖去建立自己价值，去到最终越进入感情越觉得失落，越冇自信。甚至去到不敢有勇气再去爱，不相信爱有好的结果，因为觉得爱是不现实的，爱是很痛苦的。直至我相信耶稣之后，我重新在圣经里面认识爱，耶稣纠正了很多错误的价值观。信了主两年之后，我再有勇气去爱同埋追求爱。大家估下我信咗主之后拍咗几次拖就成功并且结婚啦？一次，头先六七次喎，而家一次，点解啊？咩啊？揾到啱？神预备都啱，但好清楚，因为神矫正咗我嘅思想，冇错，我系拍咗第一次拖我就成功咗。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太太，大家认不认同？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未信主之前，我在亲情、友情、爱情撞到遍体鳞伤，幻爱和真爱我都试过， 其实患爱真的会扭曲我的人生，带我去了一个的陷阱，直至我遇上了耶稣，接受了上帝的真爱，我认真追求信仰和实践这份的爱，才能扭转这个患爱，勇敢去爱和被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份真爱的时间，我们生命就要活出和散发这种的真爱。请敬拜队上台预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其实正正那个爱是讲紧耶稣的爱。耶稣的真爱是怎样的？耶稣的真爱是无条件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是无条件的爱。神的爱是什么？牺牲的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了。这个是牺牲的爱。耶稣的爱是永久不变的爱。他既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各位来宾，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接受拥有和活出这份大爱呢？有一首诗歌好让我们明白耶稣的真爱，这首诗歌就是爱是不保留。这首诗歌的作者在这里自问自答一个问题，他问一个所有人都不陌生的问题，他说哪里有爱无尽头？遗憾的，亲情友情都是尘俗的爱，是一刻灿烂便要走。但作者确信爱是恒久的，因为作者的信仰和他生命经历到那个至高的爱尽见于耶稣基督刺穿的手，最终他决定去确信这个真爱的时间，他说碰到这个爱我已经别无所求了。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接受真爱，活出这个真爱。弟兄姊妹，我很想这段时间你闭上你的眼睛，听听和感受一下这首诗歌的内容，你听下上帝有没有说话跟你说啊。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
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想。
就闭上你的眼睛。我想向大家发出祷告的邀请。我认为有三个情况会阻碍我们去爱和被爱。如果现在我讲的情况如果都是你的话，我鼓励你向上帝祈祷。这三个情况是：第一个，这个是求上帝的医治。如果你过往在亲爱、友爱、情爱到受到伤害，以致令到你不敢去爱，开放你受伤的痛，求上帝医治你，抚平你的痛。这个第一个祈求是求上帝的医治。如果这个是你的话，我邀请你和上帝祈祷。第二个祈祷是立志更认识上帝。如果你未太掌握什么叫真爱，我邀请你今日就立志，嚟紧一年，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认识这个信仰这位上帝。这个祈祷是叫做求长进的祈祷。如果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是你的话，你亦都可以向神去祈祷啊。第三个祈祷是实践活出。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活出不到真爱，我邀请你向上帝求，求神给你有能力认真切实的去活出真爱的生命。这个第三个求是求上帝给我能够活出这个生命。如果这个都是上帝在感动你的时间，你现在跟上帝求啊。亲爱的天父，我宣告你是大爱，你的爱能够医治去抚摸我们过往的伤害。上帝，无论在友情、爱情、亲情里面过往我们受过伤害的时间，主啊，我相信我们认识你的大爱，活出你的大爱的时间，那些爱对我来讲并不是很大的伤害。主，帮我们真正去认识你，抚平我们的伤口，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爱和被爱。是啊，上帝，当我们当中有人不太认识你，其实我们回来教会的时间不是很认识上帝的爱的时间，上帝啊，给我们一个长进的心，我们坚持这一年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明白你。是啊，上帝，当我们信耶稣一段时间，但我们生命里面为什么活不出到真爱，上帝又给我们有能力活出这个真爱，以致我们生命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以致我们生命能够 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爱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就不得了了。当我们生命能够在职场活出你的爱的时间，我们的职场就不得了了。当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活出你的爱，我们的家庭就不得了了。当我们在婚姻里面能够活出你的爱的时间，我们的婚姻就不得了了。上帝，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爱，接受你的爱，并且活出你的爱。我们这样祈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一起讲阿
们。
我一起起立，我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重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刹那便要走。 信爱是恒久，梦到了你已无必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直到的爱尽结于始寸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想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刹那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必求，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
我哋认定谁人？
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现于始寸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尽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
我们再次宣告，谁人？
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献于至尊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爱里面去活得很痛苦，我们可能我们不明白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大爱，他的大爱是无条件的，他的大爱是牺牲的，他的大爱是不变的。主啊，帮助我们能活出真爱，与我们同在，我在你面前这样祈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一起说阿门。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因为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坐下之前跟你隔离左右的说话，活出真爱。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需要祈祷的话，可以来到台前，灵土服侍队很愿意为大家去祈祷。我们下星期再见。